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今天是我们可以领受你自己各样的恩惠。主，我们活在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主啊，你却用真理洗净我们的一切。主，你帮助我们的心，主啊，在你的话语当中，主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圣灵，求你再一次膏抹我们每一个人，主使我们的心中向着你的话语来打开。主，我相信，主啊，当圣灵你光照我们心的时候，借着基督的话，主，我们就成为那蒙福的人。耶稣，我们今天早上要在你面前，主啊，再一次谦卑跟随你在这里也求你恩膏孩子的口，孩子的心，叫我们在这里按正义分解你的道，叫说的听的都能够同盟益处。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来到21章，耶稣要走进耶路撒冷城了。自从在北方的该撒利亚腓立比门徒当中的彼得领受了启示之后，耶稣最重要的工作就要成就了。因为那个启示不显明耶稣的工作，人家也会不懂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耶稣向人启示人，他就是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彼得抓到这件事情之后，耶稣就一路往南走，直接走到耶路撒冷城。所以你看耶稣的行径，他是在那个时间点之后，之前3年的时间是来来回回的他这样的走，可是到了彼得领受这启示之后，他就直接从该撒利亚腓立比一路往南，经过了耶利哥，这里来到了耶路撒冷城的旁边，东边就是橄榄山。那这里记载了几个事件，但是都是跟21章的一开头的1到11节这个事件，就是进耶路撒冷城这件事情是有关的。因为这个事件在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一个大君王回来这个京城的时候，这个画面非常的像，那个人就是大卫。当加沙龙叛变之后，大卫逃离了耶路撒冷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叛变平息了，大卫回城的时候，百姓就是这样欢迎他的。好，所以这个场景很特别，而且也讲到说，很多人不是也砍下树枝吗？如果看到耶稣再冲去砍树枝再回来放在那里，可能他已经走过去了。所以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呢？表示民众的感动自然就已经事先做了那件事情。好，那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11节，我们再来解释。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看哪，你的王到你这里了，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挤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好，第一节讲到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城，到了伯法其，伯法其就在橄榄山那里。好，所以是跟耶路撒冷城只隔了一个吉伦西谷，也就是说，如果你看那个 Google Earth 的话，耶路撒冷城的东边有一个凹下去的谷，谷底下有一个干掉的溪，那以前叫做吉伦溪。溪的对面就是橄榄山，橄榄山旁边两个村庄，一个就是伯法其，一个就是伯大尼。好，那马大跟玛利亚住在伯大尼。那伯法其这个村庄的名字，伯法其就是新鲜的无花果之家，鲜无花果之家，新鲜的那个鲜无花果之家。伯大尼就是无花果之家。好，那无花果树基本上是神常常拿来隐喻以色列的。 那无花果当然是无花果树的果子，果子。好，那他从东边要走进耶路撒冷城，因为圣殿是面向东边的，好，东边是日出之地，是光照的地方。那他他是整个圣殿耶路撒冷城的正门，好，忘了是金门还是美门，反正就是在东边。你去看圣殿的那个历史的遗迹，不是历史，历史遗迹加上人家所做出来模型圣殿的正门是朝着东边，东边面向的就是橄榄山。他要从那个门走进去，也就是从他的正门走进耶路撒冷城。那在走进去之前呢，第二节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庄去，去啊，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好，那这对面村庄是哪里？不知道，可能是在附近的，不是伯大尼就是伯法其。那就在那里叫门徒，两个门徒去，然后去牵驴来。那重点是第三节，若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个主他不是用阿多奈，他也不是用君王，他用的是Curious 的意思就是双关语，他是主人，他是主人，当然也拿他来预表国王，也拿他来称神，但是重点他的意思在于主人，也就是说今天耶稣是神自己，他来到地上，他有没有权柄征召他所要用的东西？有。所以他其实透过这个动作，他要告诉人，我才是这天地真正的主人 Curious， 所以我要征召这驴来为我用。那门徒就去了，当然门徒就是听命嘛，他也许在过程当中才会慢慢了解耶稣要做什么。那这是成就，第四节，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把你的网圈起来，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个是写在撒迦利亚书的九章九节，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九章九节，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就讲到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特别写出什么？公义两个字，公义。所以神来是要显明他的公义，但是显明公义就带着审判，是蛮可怕的。所以神就做了一个过程，他要先怎样施行拯救，再行审判，先拯救再审判。那这个东西对君王来讲，君王不是只有骑驴，他也骑马，但是骑马常常代表什么？征战回来的状态，那是一个审判王的姿态。骑驴呢是故意要显出什么？谦和。所以他这里有讲到说第五节这里讲到说是温柔的，是温柔，温柔那个原意就是什么？谦和，谦和。好，所以骑驴的表现是一个君王爱护他子民的一个表现，显出他的什么？温和，他不会去随便的恶待他的子民，是一个爱护他子民的形象。当然骑着驴，特别是驴驹子，对一个人的视觉来看，那个不是很威严的状态嘛，驴子不是很大，加上驴驹子也不会大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驴子，驴子头很大，样子有点滑稽，好啊，然后坐在驴子上面，两只脚快要贴地，然后走路的时候就上下晃，这样的形象，如果君王骑在上面，大家一定觉得没有威胁感。所以耶稣透过这个形象来告诉人，他来是什么？要就近人，因为驴是他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运输的工具，好，是贴着他们生活的一个动物。当然马也是，但是马常常是代表什么？战场上的一个状态，好，所以骑在马上，马又高又大，跑起来又快，走路的姿态不像驴子是晃的，它走路的姿态是比较有点跳跃式的，好，所以耶稣透过这个形象来告诉人， 他是国王没错，但是国王有阶段性，他来要实行公义没错，但是这个阶段是什么？要来实行救赎。好，那门徒就第六节，门徒就照着耶稣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子来，也表示说这只驴旁边有什么？有一头驴。通常在驴驹子旁边的驴是母驴，好，是他的妈妈。好，然后就牵了来。那意思当然就是让这个母驴来陪伴这个小驴哈。那这次去伊索比亚刚好看到他们也是日常生活运东西都是驴，驴的脾气其实是很特别的哈。他在路上运东西，在路上看到别的驴的时候是会呛瞎的，他会发脾气的。那其实没有理由，可是他一边发脾气，继续走他原来的路。但是就是会这样子，有一点不是那么受控制哈。那母驴陪在旁边，也许会帮助这小驴哈，特别年轻力壮的小驴，稍微怎样，知道节制一点哈。那但是门徒做一件事情，就把自己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了哈。那衣服代表一个人的什么？外在的形象。那搭在上面就是我外在形象，就是用来服侍神的哈。啊，当然有点比喻了。那重点是第八节，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这个树枝好像是马可福音讲的是棕树枝 palm tree， 因为如果一般树枝摆在路上，那不是绊你脚吗？但棕树枝是扁平的，而且是什么？当时人对于君王的习惯，因为路上多灰尘嘛，铺了棕树枝之后走起来是什么？干净的，是为君王预备道路的。这些人是谁？是耶路撒冷城的人吗？还是正要进耶路撒冷城的人？我觉得可能是正要进耶路撒冷城的人，因为他们可能是来自耶路撒冷城外面附近，或者进来要到圣殿去献祭的人。他们其实在各地都已经听见耶稣的名声了。那对耶路撒冷城的人来讲，耶稣的来到基本上会挑动他们的神经，记得吧？耶稣诞生的时候，东方博士去告诉耶路撒冷城希律王这些事情的时候，上面写说合成的人都不安。这里讲到合成的人都什么？第十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城，合成的都惊动，说这是谁？因为跟随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都做了这件事情，就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压抑。第九节还喊着，不是只有走路有衣服在地上，有棕树枝在地上，第九节还有什么？前行后随的众人都喊着，喊是大声讲出来，大声喊着说，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那。何塞那当然就是救我们的，有求救的意思，但相对的也是什么？对于救主的呼喊。那这些不是耶路撒冷城的人在这里呼喊这么大声，对耶路撒冷城的人来讲是挑动一个很敏感的神经。他们现在在谁的统治之下？罗马的统治之下，这是他们很重要一个城市。那如果是犹太人的王来了，他们该如何反应，就很挑动他们的神经。因为他们在他们的知觉里面，可能这王要带来什么战争跟反动，所以他们其实是这样蛮紧张，是时候了吗？要开始了吗？他真的是那一位吗？是要来带领我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吗？但是神来，耶稣来到这里是带来的，不是要脱离地上政权的统治，是要脱离什么灵界政权的统治，就是撒旦的权势。好，所以民众喊的没错，那把我们从黑暗中救出来的何塞纳，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耶路撒冷城的人呢，他就怎样？因为他有属地权柄的架构，他就怎样？很敏感，很敏感。所以合成的都怎样？惊动。那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刚好挑动的就是什么？地上权柄的问题。好，接下来每一个事件在挑动的都是地上权柄，因为地上的权柄在政权的抗争过程当中沦为罗马的统治，他们伏在这个权势底下，慢慢的也就变了形。本来祭司是主持圣殿仪式的人， 是关于圣献祭有关的一个职位，但是祭司在这里，我们知道祭司都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不信复活，为什么？因为希腊文化影响他们了，也就是说，他们在这里已经变成是个官位，跟罗马政府交涉的官位。那文士呢？律法师，文士里面又分两派，一个是亲希腊的，一个是什么？原来的所谓的敬虔派，就是跟法利赛人有关的。所以在公会里面，表面上看起来是文士，文士在当时已经不是圣经抄写员，在当时是个官位，就是律法师。那属于法利赛人的，比如像尼哥底母，他是律法师，他就是什么看不惯祭司的这些人，他们一天到晚就是巴结这些罗马政府官员。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看起来祭司的事情还在，对不对？但事实上他们的职分跟他们所做的事情已经都什么变了样，都变了样，大家相安无事，但是私底下呢连心都扭曲了，都扭曲了。这时候神回到他的殿中，众人说当第十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何城都惊动，都问一件事情，这是谁？其实耶稣不是第一次来，对不对？他们其实也多少认得出耶稣，可是当众人都喊着何善那的时候，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这不是小小声的，是非常大声的。他们就都问一件事情，这是谁？意思说这到底是谁？这到底是谁？那第十一节众人就说，这众人应该就是跟随耶稣进来喊着何善那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讲先知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是从弥赛亚好像降了一点级，对不对？但其实没有超过上帝的预言，因为你往前看，看到撒加利亚书，不对，不是撒加利亚书，生命记，对不起，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你可以把它写下来，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要再叫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免得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好，那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好，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也就是说，这位先知不同于其他的先知，这位先知像谁？摩西。摩西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拉嘛，对不对？从水里面拉上来，摩西就是拉上来。耶稣呢，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好，所以约书亚就是神是我父亲，亚威是我的父亲。那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说，我相信我的父亲会救我，把我从泥沼当中拉出来的那一位，也就是从罪恶当中拉出来那个先知。确实众人所说的先知就应验了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所讲的好事情。那接下来就讲到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耶稣就在圣殿当中的事情，我们先来读，我们再来解释。
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们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
好，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从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无花果树的事情，跟十二节到十七节是同一天。耶路撒冷城进耶路撒冷城是前一天，大概在逾越节前一个礼拜， 好，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城，这是隔天他要进神的殿。那隔天一早是先发生了18节到22节的事情，因为马可福音写的比较清楚啊。那但是马太福音重点不在于那个时间的次序，他在讲的就是挑动这些世俗权柄架构他们的神经，因为他们不是一般外邦人的权柄架构，他们是被设立要来服侍神跟神的子民的。但是今天呢，都已经同流合污，世俗化，已经什么跟世俗的政权，当然所谓的相安无事，并不是说他们一定要怎样大力叛变，而是他们要做的工作居然都怎样混乱也忘了，混乱都忘了。好，我们就从第12节来看，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这些人为什么在这里？当然他们不会在圣殿里面，他们是在外院，外邦人的院，外邦人的院。好，那耶稣做了这件事情，这些凳子这些桌子有没有再回来？还是照样回来。但是耶稣在这里做的是什么？因为这些人会存在那里，当然是因为献祭有一些的需要，对不对？好，你从别的地方你从加利利北方来要献祭，你牵了一头羊，那你最好保证你保护好它，连一点皮肤的受损都没有，否则要献祭的时候就不合规定，因为谁会把它检查出来？祭司会把它检查出来。但祭司检查出来，他真的是为了照神规定吗？在这个世代，表面上遵行礼仪是一回事，内心呢，对于上帝的旨意，对上帝的律法律例规定，他真的在意吗？其实已经不在意了，所以他们就想很多方法，商业行为，对吧？那虽然卖得贵一点，但你会觉得划算啊，不然我的羊受了伤，皮肤挂了一伤，我还得要重新再去找出一头来，那我要离开圣殿又去找一只。所以而且我从各地方来，可能带着罗马的钱，那在这里圣殿是要用什么？圣殿的所喜悦的钱，好，可能银子的样式有点不太一样，所以都要怎样？甚至有从更远的地方其他的地区来的，可能塞浦路斯啊或是哪个地方来的，他在金钱的使用上就会有需要，有点什么兑换。所以因为这些需要，但是这些需要已经发展到非常的所谓商业的行为跟献祭的仪式，已经发展到怎样？太过于模糊真正的焦点，模糊真正的焦点，所有人都在忙这些事情，所有人都在意这些事情，但神在意的呢？神在意什么呢？第13节，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到时他成为贼窝了。好，这耶稣是用以赛亚书56章7节，好，以赛亚书56章7节，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到时他什么成为贼窝。什么是贼窝？放纵你们自己的情欲，你们想干嘛就干嘛，跟败坏，你们根本不在意献祭里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向神认罪悔改嘛，悔改自己所行的。然后在这里大家都在忙什么？外面的仪式。那这些祭司呢，都已经是什么撒都该人了，不信复活，不信神的话，但是在这里却怎样利用这个官位，可以成为什么得利的，得到利益的人。那以至于百姓当中才会衍生什么法利赛人的那一派，所谓敬虔派，因为他看不惯这些撒都该人。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之间的辩论跟仇恨其实是很紧张的，好，一个不信复活，一个信复活，哈，就像我们现在也被用各种意识形态挑起人族群之间的对立，但是大家都忘记真正的核心是要怎样遵行神的价值、神的旨意，就这样让所有的焦点都模糊掉了。那你想，如果你是去献祭的人，但是你面对的这些祭司，他其实只是怎样？你看得出来他的表情，只是要把他的工作做好。至于你跟神的关系，他们在意吗？他们并不在意，那这就让神很生气。所以耶稣来做了这么大的动作，如果我们不了解神心里面所想的是要人在意 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觉得耶稣好像在这里发脾气，好像情绪控制不住发脾气。但事实上他是要怎样挑动这些权力架构高层的管理者他们内心的邪恶，不是挑动邪恶，挑明他们的邪恶，把它显出来。所以神就直接讲说，这应该是祷告的对象是神，讲的是人跟神之间关系，你们到使他成为贼窝了，在当中得利。师姐在店里有瞎子瘸子来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这时候又特别做了一件事情，医治了什么，还特别讲瞎子跟瘸子。好，那这是外在肉体的，有一个眼瞎跟眼瘸的，心中眼瞎跟心中瘸腿的人是谁？就是这些祭司跟文士。祭司跟文士，他们因为内心的骄傲，因为内心的败坏，他们倒比这些人不得医治，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十五节，当然耶稣这个动作就引来谁？祭司长出来了。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这些小孩在殿里不是只有昨天喊，今天在殿里面还在大声喊着，说什么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听到这句话，当然神经被挑动，这不是对谁讲的？这不就是对弥赛亚讲的吗？这小孩子为什么这样子喊呢？大人不敢喊，对不对？因为看到什么，这些世俗权柄架构有点这样担心，那稍微收敛一下，因为他们毕竟还是有权柄，所以他们不敢乱。但是孩子呢，内心呢，真的感受到这就是谁？那将要来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怎样喊出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那不就是弥赛亚吗？那当祭司长跟文士听到这孩子又这样嚷嚷的时候，当然心里面就不是很快乐，甚至是恼怒，圣恼怒，你把那个圣恼怒圈起来。所以他是非常不喜悦这些孩子这样的喊。但是十六节他就对耶稣说，这些祭司长跟文士就对耶稣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把那个完全圈起来，完全的赞美。什么叫完全？纯净的，没有掺杂的，没有其他加入个人私欲的部分，没有像大人一样因为看着这世俗权柄架构就丢卡不敢再喊，了解吗？但孩子呢，他所喊出来的是真实的，真实的。好，那耶稣对他们讲这句话之后，也没有再跟他们对话了。第十七节，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在那里住宿。好，离开他们是因为就是这些祭司文士，他们是属灵的权柄，但是也是属灵的瞎子跟属灵的瘸子，他们却没有得到医治。肉身的这些人单纯的来到神的面前，在意跟神的关系，倒是得到医治。这些在意自己的反倒不得医治。好，所以耶稣就去到伯大尼，在那里住宿。伯大尼就是无花果之家，讲的是什么？可以收成无花果很多的地方。因为跟马太会这样倒着写是有它的原因的，因为它焦点是在什么？耶稣去挑动世俗所建构出来的权柄，基本上在神来看是个虚假的树，树叶极多，树极大，但是是什么？不结果子的。所以马太就把它倒过来先想这件事情。好，马可是按着时间次序把它写下来。接下来我们从十八节念到二十二节，就讲到无花果树枯干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
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对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无花果树常常被神拿来预表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有什么葡萄树， 无花果树、葡萄树常常是拿来比喻。那树主应该说园主栽种了无花果，他的目的是什么？无花果树他的目的是什么？收果子。好，所以很好玩，他去到伯大尼，在那里要等什么？等果子。那十八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也就是在耶稣进圣殿的那一个早上，在刚刚所讲的事件之前的没多早，没有多久的时间，早晨回城的时候要走进耶路撒冷城，这里特别写他饿了。好，把饿了圈起来。饿了是肉体的饿还是心灵的饿？好，那当然有人解经说他从哪里出来，他其实是从伯大尼出来。伯大尼有谁？马大跟玛利亚。这是三年半的最后的一个礼拜，早就已经都认识马大玛利亚，在他们家也叫拿撒勒复活过了。这时候他从马大家里出来，你觉得耶稣会饿着肚子吗？我饿了，是什么饿了？我饿了，我栽种这无花果树，我要得果子，但是我来到这里，我看到什么？好，所以特别马太把它写出我饿了。那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关于这里的记载也有一些的哈特别的讯息。那你看到马可福音十一章，好，十一章的12-14节就是讲到这个无花果树，哈，就是在进耶路撒冷圣殿推倒做买卖之人的事件之前，好，马可福音。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找，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后面写什么？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哎，耶稣有问题吗？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啊，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你去收无花果，然后又说你饿了。耶稣在表明什么事情？这是靠近逾越节的时候，是四月，春末，夏还没到。无花果收成是夏天，但是无花果在春天就会长出初果。无花果像什么呢？我们最常知道的，在台湾啊，台湾没有这种，有啦，现在最近慢慢有人在栽种，在进口，但是台湾原来有的就是什么榕树，是无花果的一种。你有看过榕树的花吗？有没有无花果树那个榕树的花？没有嘛，它是就直接长出一颗小小的果子，对不对？而且是长在枝子的末端，还是在树干上？在任何地方，对不对？那叫初果。它会先长出一个果子来，然后呢就会有一种很小的黄蜂，它可以钻进这个果子，不是真正的果子，这个果子是内长的花，内长的花，很小的黄蜂进去授粉之后，它就闭合起来，然后就变成一个无花果。好，所以如果在春天找不到这初果，请问你夏天来可以收成吗？所以虽然不是无花果收成的时候，连初果都看不到，将来还有盼望吗？没有盼望的。所以难怪耶稣咒诅了这棵树，连初果都没有，在预表什么？今天圣殿祭祀的仪式照常举行，整个国家有文士，有法利赛人，有祭司，但是关于神的心意要成就的事情，哪一件事情有出来？没有。所以这里其实在预表以色列当时的情况。所以找不到，我们回来哈，十八节他饿了，十九节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把那个不过有叶子圈起来，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也就是耶稣所讲的，他对耶路撒冷城他哀叹说，这城有祸了，将来没有一块石头堆在这石头上面。在公元70年就应验了这件事情。好，所以整个圣殿就被拆毁了，耶路撒冷城的人，甚至在公元将近100年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大屠杀，因为圣殿被拆毁了，但是大家回到圣殿献祭的习惯改不掉， 所以他还是回耶路撒冷城，以至于罗马的军队觉得他们可能要集结叛变，就围城，就屠杀了。所以耶稣有讲，那灾难临到的时候，希望不是冬天，因为奶孩子的有祸了。好，还有讲到说因为拉结哭他的孩子，不肯受安慰，因为他的孩子都什么被杀了。当然也有可能知道之前的事情，但在这里其实也讲到这个大灾难，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结果子，这棵树要怎样被挖出？因为白占地图，白占地图。原主栽培这次无花果树的目的就在于得到无花果子，但是这时候来呢，耶稣回圣殿的时候什么都没看到了。但是耶稣对门徒又有另外一个教导，第二十节，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他就很讶异，说哎，你才刚讲完话，这棵果树就一直枯干了。好，那当然马可福音记载是他后来又绕回来的时候就完全枯干了，但是那个枯干的现象是在耶稣一讲的时候就开始发生了。二十一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们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好，那耶稣同时在教导门徒什么？话语的权柄能力，你信你口中所说的话，他所带下来的能力其实是很大的。当然耶稣也不是只是单纯这样教，他讲到说就是对这座山，各位，这座山是哪座山？这座山指的就是橄榄山，就应验了撒迦利亚书所讲的。好，那当然现在还没成就，但是神已经讲了，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四节啊，如果你往前翻，翻到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面前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山的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亚萨就是聚集的意思，聚集的就是人被聚集的地方，讲的是将来的审判，将来的审判。所以你们若有信心的话，你们必要相信我是审判的王，我是审判的王，这件事情将会成就的。好，所以同时也教导门徒信心，相信他是弥赛亚，他现在来行救赎，但他不是一直只是这个角色，他也是什么？审判的主，他是真正的君王，他是真正的君王。好，所以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因为祷告是奉谁的名？奉耶稣的名，就叫他们怎样，要明白耶稣是谁，他是真正的大君王，不是只是地上人自己建构出来的短暂的虚假的虚伪的权力结构，他是真正的权力结构。只是比较可惜的，以色列选民本来是被拣选要来呈现这件事情，可是到了这个时代却是怎样模糊不清，不结果子，不结果子。好，所以他就讲了这件事情。然后二十三节又讲到说进圣殿的事情。好，所以十八到二十二节是发生在十二节之前的事情，那接下来就是从十七节之后发生的事情，从二十三节开始，我们就从二十三节读到二十七节。
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好，耶稣又进圣殿，在那里教训人，把教训圈起来，在那里教导真理。文士法利赛人教导的确实是神的话，但因为他们自己只会说不会做，所以耶稣在这里再次教导他的百姓，而且人教导的话又掺杂了很多人的意思。好，但是耶稣在这里是真正的在教导神的百姓，但是呢， 他这个动作就引来谁？你看，又是祭司长，祭司长又来了，所以他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挑动什么？世俗权柄的威权，他都在挑动这件事情。祭司长和民间的，又找来民间的长老，就是要集结什么？更多人的势力，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把权柄画起来？他要质疑他的权柄，但是耶稣在这里要显明，就是他真正的权柄。好，但是他的权柄啊，用一件事情来扣合，就是谁？施洗约翰。好，因为约翰福音也讲到说，有一个人从神那里差来，是要给这光做见证的。他不是那光，但是什么？叫人因他可以信，叫人因施洗约翰可以信耶稣是基督。好，那正教训的时候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他就问说，哎，我们有权柄啊，因为我是祭司长啊，我是公会里面的人啊，我们这里有公会，还有什么长老啊，那你是谁呢？你为什么在这里教导呢？你不是加利利乡下地方的一个木匠的儿子吗？那你凭什么在这里？也就是说，他用什么来看？用世界架构出来的权柄来看弥赛亚的工作啊。那难怪他真的是眼瞎的，他看不懂。好，那二十四节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件事情啊。当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耶稣逃避他的问题，对不对？其实不是，耶稣要回答他的问题，他把他自己的权柄跟一个见证扣起来，就是二十五节，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好，把天上圈起来，还是从人间来的？然后他们就彼此商议，也就是说耶稣刻意把他的工作，把他的权柄跟施洗约翰见证扣在一起，因为见耶稣施洗约翰被差来就是要见证这件事情。那施洗约翰见证什么？施洗约翰当他告诉人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的时候，他是影响人的行为而已吗？还是因为影响了人的心？影响了人的心是因为神在当中做事，就表示这么多人，连文士法利赛人都去到约旦河畔受他的洗，甚至施洗约翰都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但是他们仍然要受洗，表示说这事是约翰做的还是天上做的？问题就在这里，是天上做的。约翰又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又说，这人在我以后来，但他本来在我以前。哎，他这个人生在我以后，但是他本来在我以前，地上有这样的人吗？地上有这样的人吗？生在我之后，但他本来在我以前。当施洗约翰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就在挑明说他是本来就在的，就讲到什么？他是永在。好 ，He who is, He who is， 那就是谁？耶和华。那就是耶和华。所以当他们如果要相信施洗约翰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是因为神在人心里面做事，那这权柄是天上来，如果我说是天上来的，那耶稣基督当然就是天上来的。所以他们敢这样回答吗？不敢。但是如果说地上来呢，施洗约翰很厉害吗？他是一天到晚在圣殿里面教很多的书，让人的心里面明白神的话语吗？还是他只是呼喊说神的国近了，人的心就动了？他是真先知，他不是地上的。如果说地上的，那意思说，那我连施洗约翰也不信。那为什么耶稣要把他的工作扣在一起？也因为一件事情，因为施洗约翰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已经离开世界了，对吧？所以已经盖棺论定了，对吧？所以他是先知这件事情，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是不是已经被认定了？已经被认定了。如果是假先知，往后他多说话然后不会应验，他的行为出问题，那他也就不是先知了。但是他一生所行的证明他正是先知，因为他连希律王所做的错事都敢直讲， 还为这件事情付上了生命代价，你说他是不是先知？他当然是先知。所以如果他说地上的，那施洗约翰不是先知，这些祭司长，这祭司长跟这些长老就会怎样，胆气夺掉。所以他就怎样两难，就这样怎么回答呢？好，所以从第二十五节他说，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天从天上来的，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就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所以妻子显出什么？这些人来质问耶稣的权柄，他里面的动机是什么？就是告诉耶稣说，这里谁是老大？我才是老大，你来乱什么？了解吗？但是耶稣在告诉他，我的权柄是天上来的，你们是假的，了解吗？所以他挑动了这些祭司长这些世俗权柄架构的什么状态，就是就让他们显出他们内心里面的什么，其实他们只在意他们的权利。因为如果他让位给耶稣，那他祭司长过去以来透过罗马政府在这里得利，在这里养家活口的事情就没有了。事实上他不会不至于不能养家活口，但是他不愿意放弃这个世俗的权利，所以耶稣就直接挑明了这件事情。好，因为瞎子领路好吗？但是这些祭司文士是领，还有长老是领以色列百姓的人，所以神直接挑战了他们的领导，也就是他们根本不是好牧羊人，他们就是以西结书三四章所讲的，他们就是什么吃羊肉啃羊骨，然后又严严管放任他们在外面，如果走丢了卡在树丛中，在荆棘冬当中掉到山谷里面，他是不会去找的。但是在圈内的羊呢，他又严严的辖管，所以神说他将来要审判这些什么权柄，这些胡作非为的牧人。好，所以他今天来了，接下来他为了让他们更清楚知道，哈，耶稣也没有不让他们明白，给他们机会，但是真的人不谦卑，哈，看都看不懂，听都听不懂。从二十八节到32节，我们一起来读。
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行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所以耶稣仍然因着施洗约翰这个议题不断地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他说了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好，大儿子小儿子其实不是重要的，重要是什么？大儿子的反应。大儿子反应说什么？当他的父亲邀他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他就说我不去。以后呢懊悔就去了，懊悔加上他实际的行为，是不是他有真正悔改的心？真正悔改的心是懊悔死刑加上什么？信靠神。所以他不仅懊悔他自己过去从随随便便话语当中回答他父亲的事情，他还怎样回去葡萄园做工了。那又来又对小儿子说，照样也是这样说，但是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口头上就答应说我会遵行，但他去吗？他却不去。所以耶稣就问祭司长跟长老说，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命呢？把遵行画起来。什么是遵行呢？当然他们知道是那个大儿子。耶稣就对他们讲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为什么是税吏跟娼妓呢？因为当施洗约翰告诉他们要悔改信耶稣，而且要结出悔改的果子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听？他们听了，他们听了。好，因为施洗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啊，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怎样？不信。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不信，把不信画起来。为什么不信？因为要损失自己的利益啊，因为不想放掉这个权利啊，所以他可以相信施洗约翰吗？ 他就不能啊。他如果相信这样的事情，那今天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就是谁？就是弥赛亚。但是我看他的样子，他长得也不好看，对吗？因为他无家型美容，然后呢穿的都是顶级的衣服吗？也不是。旁边跟的都是很称头的门徒吗？更不是。那我看这一群人再怎么看来看去，就是那这怎么回事呢？而且他骑着驴子，虽然那些人喊着何塞纳，但那些人可能都是从外面来的，也不是我们耶路撒冷城的人啊，特别也不是我们这些贵族啊，对吧？都不是我们这些贵族啊，那瞎搞活什么？所以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呢？这就是他们内心的悖逆，里面的骄傲，骄傲跟悖逆使他们真的成了属灵的瞎子跟什么属灵的瘸子，但是他们就是领导以色列国家的人，其实公会里面的会员。好，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可怕，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这件事情，用这个比喻还用这个刺激他。税吏因为是他们讨厌的嘛，娼妓表面上他们是讨厌嘛，但是他们里面比娼妓还要淫乱，对吧？什么淫乱？从罗马政府那里要这个要那个啊，对吧？甚至是什么不相信死人复活，撒杜盖人，那不是属灵的大淫乱吗？所以税吏比娼妓比你们怎样还要有义，因为他们信施洗约翰。那你们看见了却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把那个看见神的神迹显在你们面前的问题是出在你们的不信，不是神迹的问题，是你们的不信。你们的不信使你们的眼瞎了，明明知道心里面应该要知道这站在你面前的是谁，施洗约翰是谁，但是你们却怎样不信。所以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们见证的是我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却怎样不信。问题都出在哪里？不信。还好尼哥底母被点醒了。好好，接下来我们从33节读到最后46节。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脚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二人，把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
好，那就越来越精彩了。讲了一个比喻，其实已经挑动他们更敏感的神经了。接下来他又继续讲另外一个比喻，他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也就是说，园主他造了这些东西，他的目的，然后又目的是什么？然后他又租给园户，园户就是承租者。那给承租者或者是他所请的，也许是他所请的聘请的人，好，叫做园户。在这里，那园主想要什么呢？园主花了这么多的心血，他做了这些事情，好，摘葡萄园。我这次去伊索比亚才知道，芦笋园一开始栽种的时候，前3年是不能收割的，必须花3年的时间养它，它才能够在3年后去收它。那葡萄园呢？4年， 四年内结的果子你不要去摘它，你摘了之后以后就不好。所以这样的代价大不大？所以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过了这1500年，花了不少的代价。今天是什么？收果子的时候了。因为什么？弥赛亚来了，弥赛亚来了。但是他得得到他的葡萄吗？他也盖了压酒池，也就是他不仅要葡萄，还要什么？美酒，还要有美酒。美酒是更难的事情，也就是要花很多时间代价去酿出来的东西。不仅要葡萄，还要葡萄酒。但是呢，34节，收果子的时候，把收果子跟时候圈起来。收果子的时候，他就怎样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那仆人其实就是什么？先知。园户呢，指的就是以色列的领袖。各个时期都发生同样的事情。园户拿住一个仆人啊，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一个。因为那些地上掌权的想不想听这些先知的话语？不想听，因为先知的话语指出他们的错误，但因他们的骄傲不信，所以他们不悔改他们所行的，反倒把什么先知都杀害了。好，所以先知在本族本家是不受欢迎的。当然如果你是先知，那就要往外地发展，没有开玩笑。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跳过一节，36节，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的什么更多。所以上帝有没有因为他们过去杀害了他的仆人就不再差遣人去了？没有，差遣更多还是更少？更多。更多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果子啊，他是栽培的人啊，他要果子啊。但是去了之后呢，这些园户还是照样的带他们。第37节，这一节是很重要的。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耶稣在这里讲儿子指的是谁？自己。自己是谁？原主的儿子，就是什么？耶和华的儿子。他在这里直接挑明的讲了，差遣儿子。好，后来打发他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哎，我差了我的爱子去，你们总该尊敬吧。好，不料原父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前面不是在论权柄吗？到底是天上的权柄还是地上的权柄？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从天上来。好，那但是对于地上权柄呢，哎，这是承受产业，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占他的产业。神的产业是什么？神的子民，神圣洁的子，圣洁的子民，属神国度，君尊的祭司。但这些产业被谁占了？被这些属灵瞎眼跟瘸腿的这世俗的伪善者所占领了。好，就是这些园户，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好，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当然耶稣讲得很快，所以他们心里面就直接按着道德就讲出来说，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讲完就发现，那不就是我吗？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把另租圈起来，另租给那什么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神要兴起不同的领袖出来了，了解吗？就是教会要诞生了，教会里面的这些使徒要显出来了，另外的园户不再用原来的葡萄园户了，不是吗？好，葡萄园指的是什么？人嘛，人嘛。那园户呢？本来的旧园户是什么？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但现在呢，新的阶段要来了，但是是在儿子被杀之后。儿子被杀之后，但是 这句话是从这些祭司长还有长老口中讲出来的。另外租给那按着时候，他其实他也知道这个道理，不是吗？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因为原主要的就是果子。好， 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好，这是写在诗篇118篇22到23节，特别讲到说匠人，好，匠人拿着石头本来是要做什么？要建造房屋，建造圣殿的。但是这所砌的石头，石头的希伯来文叫做 Eben， 儿子叫做 Ben， 是谐音。这 Eben 你们丢了，但这是 Eben 其实是神的 Ben， 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已经做了什么房角的头块石头。你们以为这块石头不适合，但是它是将来新房的什么房角石。好，以前是房屋是用石头堆的，房角必须放一块特别大特别重的石头，因为不管是屋顶下来的力量，或者是风吹的力量、水冲的力量，所有力量都集中在角落，应力集中在角落。这物理材料力学都是这样讲的。那房角石要不要够大？要。要不要够重够稳？要，才能够挺住整个房子。那所以房角石是第一块要被放上去的，其他的墙面才是跟着它做起来的。这个就是什么？教会，神的国度，新时代的一个援护来了，他成了什么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这就是阿多奈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就告诉这些人，你们看不出来吗？好，第4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他，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把神的国跟百姓圈起来。这里耶稣就讲到神的国，讲到国是国度，就会讲到什么主权、领土跟人民。所以你们以为你是神国的百姓吗？不是，神要亲自带领他属于他的百姓。这百姓是什么？他讲说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结果子。所以神的国的百姓是什么？结果子的人才是神国的百姓，将来神国掌权的百姓是要能够结果子的。这就是什么？得救跟得胜是不一样的。得救是上帝的主权所做的，得胜呢是人的责任，要跟随上帝。那跟随上帝不是靠自己，因为上帝也给恩典，但是你不跟随，你会结果子吗？你不会结果子。所以不仅得救还要怎样？成圣啊，不仅称义还要成圣。因为称义是神，称义是神主权所做出来的，基本上是恩典，神做了，所以因信耶稣我们就称义了。但是我们成圣了吗？还在过程。我们有成圣的位分，但我们还在成圣过程。所以要不要跟随上帝？要，直到什么？结出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还有什么？生命的果子。这都是神要的。如果不能结果子，只是枝叶繁茂，上帝开心吗？不开心。要做什么事情？咒诅他，他就立刻枯干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神国的子民绝对没有天生的，都是什么？被上帝所拣选出来的。呼召的多，选上的少。呼召的多，选上的少。没有结果子，进得去吗？进不去。你要知道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威严，他虽然有慈爱，但他有公义，他有圣洁。不要忘记只看上帝的慈爱，没有看上帝的什么公义跟圣洁，了解吗？好，所以你可以指一大堆说啊，人就要爱就好了，爱有没有持续跟界限？你是照着上帝的律，还是照着自己的律，照着自己情欲的律？你说照着自己，你是在神面前看是什么枝叶繁茂的树，但没有果子。好，所以可以进到神的国吗？会成为神国的子民吗？百姓吗？是不会的。所以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神的国只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什么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也要把谁砸得稀烂。所以这审判是什么？按着事实哦，审判是按着事实哦。好，所以若不悔改都要怎样？一同灭亡。若不悔改都要一同灭亡。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是指着他们说的。哇， 完全没有面子，挂不住了，惨了，怎么办？其实就是个机会嘛，悔改或者是继续背逆，悔改或继续背逆。那四十六节他们的心是什么？背逆，因为他们想要抓耶稣，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所以这句话四十六节就证明了这些祭司长、这些长老的权柄是从谁出来的？从人出来的。所以他怕众人，因为他的权柄是从众人出来的，他就怕人，所以他就无法站在真理上面。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才是天地的主，你是至高的神，万有都是属于你的。主，你暂且容忍，主啊，不是你的国完全临到这地，是因为你宽容我们。主，你知道我们内心有许多的软弱。主啊，我们生命有时候真的是把外面弄得很好看，但是里面却没有任何的果子。主，你帮助我们诚实的来面对你，因为将来的审判是真实的。主，我们若只是凭着外在的仪式，凭着称号，却没有结出真正的果子，主啊，将来的审判我们是站立不住的。因为这块石头、这个房角石、这个基督落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但是求主怜悯我们，主啊，我们都需要怜悯。主啊，当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主帮助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受教的心。主啊，帮助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若不跟随你，我们跟随世人，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做得不错，我们可能做得很成功，成为公会里面的一员。但是主啊，如果不认识你，主，这又有什么益处呢？主啊，这又有什么样的盼望呢？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认定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让我们知道说，主，你会栽培我们，因为你是原主。主，你会甘愿花很多的资源，就是要栽培我们这棵树，能够结出属你的果子。主，我相信，主啊，当我愿意的时候，主不是靠着我自己，乃是主你会不断地给我恩典，而且告诉我说恩典够我用的。主啊，但恩典不是目的，使我们生命结出果子，从恩典走进真理，主啊，才是你所要的。因为主，我们的生命正是要彰显你的荣耀。主，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看见，唯有结果子的百姓，唯有得胜的才成为你神国的子民。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愿你的话再一次激励我们，使我们在生命当中敬畏你。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